关于苹果的自研芯片 Apple Silicon 啊，特别是用于苹果电脑的 M1 系列芯片，一直都有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波人认为 M1 芯片比原本的英特尔 CPU 取得了成倍的性能提升和功耗降低，但是另外一方面啊， M1 芯片有很多的硬伤，比如连内存都加不了，也玩不了游戏。很多人说它除了用来做视频以外一无是处。前不久呢，苹果发布了 M1 系列的第四个芯片 M1 Ultra， 是所有 M1 芯片里的性能天花板。它直接将两个 M1 Max 芯片拼接在了一起，使用的方法呢，很像一种名叫新力的芯片互联技术，而新力恰恰就是整个芯片行业的下一个最大的风口。但是呢，很快就有评测出来打脸了啊！不管是和英伟达还是英特尔相比 ，M1 Ultra 的性能其实并没有像宣传里那么的秒天秒地。所以问题就来了 ，M1 Ultra 究竟是什么水平？它有哪些具体的设计特点？那么从芯片设计的角度来分析，它真的有宣传那么好吗？它究竟是拉垮，还是能够帮助苹果引领下一个芯片领域的大风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M1 Ultra 最大的设计特点啊，就是舍得堆料，这个也是苹果的一贯的特色。从微架构级别的这个堆内存，到更宏观一些的堆 CPU、GPU 核心，再到直接将两个完整的片上系统堆在一起啊，其实苹果的这种基于堆料的设计理念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它背后有一条连贯而清晰的逻辑，那就是追求快速的拼接和扩展。因此，当两个 M1 Max 芯片堆积成的这个 M1 Ultra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一切都是如此的意料之外，但是又情理之中。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啊，当所有人都在期待 M2 芯片出现的时候，苹果却认为还没有榨干 M1 系列的全部的价值，所以除了 Pro Max 之外，又有了 Ultra， 它的硬件参数非常的粗暴，20个 CPU 核心、64个 GPU 核心、32个神经网络引擎、128G 的统一内存、800GBPS 的内存带宽、1141个晶体管，再加上台积电5纳米的工艺的加持，虽然苹果在芯片硬件上的出手阔绰已经人尽皆知，但是如此富裕的配置还是令人意外。那么单纯从晶体管数量上来看啊，相比之下，英特尔数据中心旗舰级的超算 GPU Ponte Vecchio 以及英伟达刚刚发布还热乎着的 H100 GPU 晶体管的数量也仅有区区的1000亿和800亿。M1 Ultra 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两个 M1 Max 直接拼在了一起。其实原本的 M1 Max 就已经足够牛了啊，相比 M1 芯片已经是加倍的性能提升，那么 M1 Ultra 就相当于来了个超级加倍。两岁的小朋友都知道啊，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呢，在芯片设计领域却不一定是这个样，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一加一等于 1.2、1.5 甚至才是常态。那么1加1等于2这个最简单的公式为什么在芯片领域就不适用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芯片不同部分对于带宽的需求。那么拿 GPU 举例，虽然它们被连在了一起，但是由于这个连接它们的总线带宽大小，导致它们在面对计算任务的时候依然是各自为战，跟一个个独立的 GPU 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好像很多个大水龙头通过一个小水管连在一起啊，即使它们全部都同时开启，但是整体的出水量其实还是由最小的水管来决定的。那么更悲剧的是啊，这样的现象在面对单一任务的时候会被最大程度的去进行放大。由于无法完成协同的计算，那么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系统中的一个 GPU 去大包大揽，而其余的激情围观，这样对于硬件资源的浪费显然有悖于我们搭建多 GPU 系统的初衷。所以在这种由多个芯片拼装起来的系统里啊，芯片之间的互联带宽一定不能是瓶颈。而在 M1 Ultra 里，苹果使用了一种名叫这个 Ultra Fusion 的结构，它利用额外的这个硅中介层连接起两块 M1 Max， 并且提供了高达每秒 2.5TB 的带宽，保证数据传输的需求。这个其实也是它实现1加1等于2的关键。 Ultra Fusion 更像是一个彩蛋啊，其实它在 M1 Max 上已经存在了。之前我们在介绍 M1 Max 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单靠它上面的那些 GPU 其实是用不起来这么高的带宽的。所以呢，这次 Ultra Fusion 给出了解答，这么高的带宽并不是只给一个人用的，而是给两个芯片共享的，这样一切就都合理了。那么说到芯片之间的互联啊，就必须说一下现在整个芯片领域最热门的方向，那就是新力 Chiplet。顾名思义啊，新力就是把一粒一粒的这个小芯片通过特殊的方式去组合成一个大芯片。它其实类似于我们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经常采用的这种模块化的概念，通过把一个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特定功能子任务，然后去分配给不同的人去执行。这个也像把一个知识点去分解成多个这种小的知识点啊，然后分配不同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那么对于新力来说啊，它有两个最大的好处，一个呢就是能够显著的缩短芯片开发的周期，另外呢还能有效的降低芯片制 制造的成本。缩短开发周期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因为整个芯片其实是基于很多现成的小芯片组合起来的，所以不用从头再造轮子了。这个和芯片的设计里常用的 IP 的概念很像啊，只不过是引申到了芯片封装和集成的领域。那么对于 M1 Ultra 也是这样啊，如果没有 M1 Max 这个前浪，要把如此丰富的硬件资源一股脑塞进一个全新的设计里啊，恐怕再等2年也见不到 M1 Ultra。那么在我的书里也写过啊，使用芯粒也能极大的降低芯片制造的成本。芯片制造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越大的芯片面积往往意味着越低的良率。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啊，假设平均每个晶圆会出现一个坏点，那么如果一个芯片被做成和晶圆那么大，那么做出来的芯片基本上就都是废片。但是如果芯片的面积变小，一个晶圆可以造10个芯片，那么就只有一个芯片会出现问题，剩下9个其实都是好的，这样良率就会直接拉升到90%。所以通过基于芯粒的设计方式啊，一个大的芯片可以由多个这种小的芯片去拼凑得到，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制造出来，这样其实就能有效的规避低良率造成的成本过高的风险。那么之所以说芯粒是芯片领域的下一个大风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其实都已经在发力这个领域了。不久前业界的几个大公司一起搞了一套名叫 UCIe 的标准，就是用来定义通用的芯粒互联协议，为的就是抢先定义好游戏规则，这样后来的人去想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都要根据这个规则来玩。那么不管是芯片行业还是其他的任何行业啊，其实都有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说法。如果我们观察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那几个科技公司啊，他们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去做几款产品，而是做的是平台、标准、体系和生态。早年间呢，一个公司可以搞出来一套生态，但是现在呢越来越难了，能够做的东西很多人都干完了，于是呢就特别流行抱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UCIe 标准的创始成员啊，有英特尔、台积电、三星、日月光、 AMD、 ARM、高通、谷歌云、微软、 Meta， 是不是有一种次元壁破了的感觉？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并不只是芯片公司，还有很多是这个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公司，甚至很多创始成员都是那种特别针锋相对、刺刀见红的竞争对手啊，比如说英特尔和这个 AMD、 ARM、 台积电，还有台积电和三星、微软和谷歌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公司打得不可开交，另外一方面呢又联合起来去搞一套技术标准，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下见。
而让这些竞争对手联合起来的东西就是芯粒 chiplet。 芯粒并不是全新的概念啊，很多 CPU、 FPGA 等等芯片其实早就采用了基于芯粒的芯片集成方法，比如说 AMD 的这个 3D V-Cache 技术，英特尔 FPGA 的这个 Tile 等等，本质都是芯粒。之前介绍过的英特尔 Ponte Vecchio 高性能的 GPU 就结合了5种半导体工艺、47个不同的子芯片或者是芯粒。那么当芯粒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啊，自然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不同的芯片设计厂商、不同的芯片制造厂商去针对不同的场景来设计这些芯粒之间的互联，于是呢 UCIe 就出现了。显然啊，这些创始成员很多都是刺刀见红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可以暂时搁置争议，先把蛋糕去做大，这样呢每个人都能分到更多。 UCIe 的细节其实也很有意思啊，我感觉它本质上是英特尔的又一个胜利，不仅成立了新的标准，还让自己的这个 PCIe、 CXL 这些协议呢又蹭了一波流量。当然了啊， PCIe、 CXL 早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PCIe 不用多说了，但是 CXL 呢也在这几年基本击败了 OpenCAPI 和 C6 这些由IBM 和 AMD 主导的缓存一致性协议。 AMD 呢也在后来加入了 CXL 的董事会，就连前不久英伟达也在 GTC 大会上宣布后续芯片也会支持 UCIe 标准。不过不让人那么意外的是啊，作为芯片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苹果并没有在 UCIe 创始成员的名单里。这是因为尽管苹果有着超一流的芯片设计能力，但是却完全没有兴趣啊将自己的芯片卖给其他人。也就是说，对于苹果这种非常封闭的技术黑洞，加入 UCIe 并且制定相关的标准其实对它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是呢，苹果通过 M1 Ultra 和 Ultra Fusion 来直接的宣告多芯片互联我是极力支持的，并且我已经做出来了非常牛叉的产品。那么从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 M1 Ultra 仍然保持了业界的顶级水平。有人说 Ultra Fusion 技术啊，实际上是基于台积电的这个 CoWoS S 技术，但是呢，苹果应该也是和台积电一起做了很多针对性的优化啊，比如说采用了这种可关闭的缓冲器来降低连线的功耗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技术细节啊，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否则一个小时也说不完。不过呢 ，Ultra Fusion 仍然是比较典型的 2.5D 的封装结构。我们说 2D 是传统的平面结构，而 3D 呢是两个芯片完全叠加在一起的结构，但是 2.5D 呢就是介于它们俩之间的过渡，通过额外的中介层或者是桥接进行互联和集成。英特尔的 EMIB 和 AMD 的 3D V-Cache 等等都是类似的方法。 那么在大家都关注的性能 PK 环节啊，英伟达的 RTX 3090当成了背景板。根据苹果给出的数据啊，为了取得相同的性能， M1 Ultra 的功耗比3090低了200瓦。但是呢，在这个 Mac Studio 发布之后啊，测评陆续的出来，才发现这只是一部分的事实。首先呢，苹果只展示了 3D 渲染和图像处理的场景啊，这部分本身就是 M1 系列芯片主打的场景。那么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台式机的 CPU， M1 Ultra 的峰值功耗只有200多瓦，而3090的峰值功耗可以达到350瓦，也就是说如果放开对功耗的限制，实际的测试图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与其纠结 M Ultra 是不是吊打了谁谁谁，我其实更关注的是那道一加一等于几的难题，也就是说它究竟能不能在实际应用中实现一加一等于二。那么从硬件角度来说啊， 2.5TB 的片间带宽能够满足具体的计算的需求吗？片间的延迟会不会是难以克服的瓶颈？而在软件方面，能否灵活的去调度两个 M1 Max 中丰富的硬件资源来有效的完成各种任务的处理呢？我觉得这才是 M1 Ultra 真正需要证明自己的地方。那么随着 UCIe 的推出啊，基于新力的芯片设计理念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通过 M1 Ultra 的发布，苹果向我们传达了自己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和支持，或者说展示了一种具有苹果特色的对于这一理念的打开方式。芯片互联能够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便捷的芯片开发流程、开发效率，还可以是更为强大的计算能力。在半导体制程逐渐逼近物理极限的此时此刻，这一点其实至关重要。我也很期待苹果用 M1 Ultra 交出的这份答卷，因为它一旦成功了，这对于基于新力的设计理念来说，对于基于芯片互联的多 GPU 系统来说，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